我们从313页这里开始哈，没错嘛哈。没有，我们两位新同学跑掉了，没有，刚来的第一次来。好，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一段啊，当然啊，你的确说得对，而在这个情形里，你们也是与狂热派的行为打交道，每个都牵涉到一个封闭的信念系统，僵化的态度，强烈的情感冲溢状态，而也与几乎可称得上强迫行为有关。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偏执狂的想法有没有跟强迫症很有关系？啊，一直反反复复的嘛，对不对？反反复复的，而且啊，这个很难改变呢。琼斯镇的人认为世界跟他们作对，尤其是既有体制以及这个国家的政府，他们表现出偏执狂的倾向。这同样适用那些科学家，现在觉得文化氛围正转而反对他们，人们不再信任他们，因此害怕他们会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被拉下来。好，这是在指那个这些科学家们的一些担心。好，我们来看314页。到某个程度，科学家们对所有不了解他们语言的人，非精英者，已经变得有些轻视了。啊，科学家觉得他们最厉害，啊，他们厌恶必须从政府、从非科学家那里拿到钱，而他们的反应是建立起一种错误的全能感，那使得他们没有原本的那么小心，反而觉得被公众误解了。啊，这在形容这些科学家的一些心情。他们没人想要任何灾难，但是其中有些人认为灾难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因为人们也许会从而了悟到政客们并不了解科学家，科学家终究应该做主，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钱，否则谁又知道会出什么差错。科学精英当然能够代表一个可能性，在其中他能够创造出普通人无法了解其运作的一个世界。我觉得很有趣哈，我们看一些电影有没有一些科幻片哈，那常常都会看到有些企业，大企业团体，其实他们就后面都在研究一些什么什么能够掌控世界的东西。嗯，什么电影呢？谁可以讲得出来什么样的电影？什么？啊，蚁人，哎，对，把人有没有说的那么小？好，然后他们其实是为了想要作战嘛，好，对不对？好，有点类似像这样，科学家放大了他对整个世界掌控的能力，所以他也同时会轻蔑那些不懂科学的人。其实这一段话在讲这个，所以他们心里面，假如没有灾难哈，他怎么知道他这个蚁人是有效的？假如没有战争，他怎么知道他设计的枪炮是有用的？所以科学家们会不会心里面暗自也希望要有灾难呢？要有战争呢？否则他发明的这些武器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用啊？对啊，还有那个啊，钢铁人，是不是钢铁人？他爸爸不是武器那个研究武器，然后后来这个男主角本来也是研究武器第一集嘛，后来他发现他研究的武器在中东那边打死了很多平民百姓吗？没错嘛哈。后来他就再也不要去做这个军火的这个研发这个武器的专家嘛，他就开始转向了，有没有？嗯，好，有点类似在讲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哈，他们不断的要发明很多什么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对这个世界会有帮助。好，可能可以保护这个世界，好，比如像这个核能电厂，有没有用核能来做一个发电？这都是科学上面很大的一个发明，很大的一种突破。好，可是你看，它相对的也制造了完全没有办法预期的灾难。好，但是这里啊，你看，他说这些灾难会给人们一个教训。好，这个教训说，你看，只要没有我们再来发明一个什么更好的东西，只要没有我们的这些科学的精英，好，来做很多的这种防范措施的话， 你们能怎么办？好，你们在面对这么多的一些很难预期的灾难，你们该怎么办？还不是要靠我们的发明？有没有有一点这样的心态？所以不知不觉也预期了灾难。很有意思，赛斯就说这个世界都是相对性的存在嘛，有医生就会有病人嘛。那只要我们发明了有医生啊，哦，这个身体啊怎么样，一定要经过什么样的医疗程序来诊治，你就不知不觉心里面制造很多病人呢。可是你说病人是他们制造的吗？不是说直接把人弄生病，而是其实他们的集体众人的意识里面，他会希望说要有人来给他做实验，好来证明这个药是有没有效嘛。好，所以医学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实验，有没有把人来当白老鼠嘛。好，顺这边顺带一提，因为最近都在讨论到一个观念啊，因为以前我也有讲过，因为赛斯在书上有提过，好，就说人类的一些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病哈，是慢慢被发现出来的，有没有？好，那我们说突变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前一阵子有念到，你们病毒啊，它本来跟你相安无事啊，可是因为某些因素启动了它，它对我们身体造成了一些伤害等等啊。那赛斯讲到说哈，我最记得他讲一个例子，他说有人有一种这种绝症啊，那个绝症是说没有药可以医，叫硬皮症啊，我们的皮肤会变得很硬，硬皮症。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疾病的出现。好，那赛斯讲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啊要适应这个环境，它也一直不断的在接受这个环境的刺激而在进化的过程。我们的肉体要进化，啊，进步。好，进步的进哈，要进化，就是要越来越能够适应现在的这种环境。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肠胃也都有进化嘛，好，否则地沟油也吃这么多年了，对不对？都还活着啊。好，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器官，好，我们的肉体的功能，它是要适应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做一些调整的，这个叫进化的过程。我们的灵性也要一直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里面呢。那灵性的进化是什么意思？好，你的灵性要能够进化，最大的一个挑战，说真的，从关系里面是让你灵性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叫催化剂。好，这是一种刺激，关系是不是刺激你最好最快的地最快的一个原因？在关系里面，没错嘛，哈，关系里面嘛，啊，尤其是最亲密的关系，你最在意的这个人，他给你的一个灵性进化的一个刺激最快。好，因为你很痛苦，所以你就要寻求成长，是不是？好，那后来我就在想，我们不断意识需要刺激，然后才能够更大的拓展。好，所以意识不喜欢停留在一个不变的状态里面嘛。那我就在想，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得癌症的人？好，癌症的药物一直不断在被发明，是不是？可是癌症的数量并没有被减少，哎，好，那现在好像这个癌症一直都是哇，全世界都在面对的一个疾病嘛。后来我就有一天我就在想，那会不会为了要让我们的灵性进化啊能够快一点，所以当这个癌症的发生，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一个进化的过程，我们的灵性进化过程所用的一种催化剂？因为癌症最刺激人了，没错吧？你得个什么，你看小中风就还想要签署那个放弃急救。好，那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身体大大小小的毛病，它没有引起太大的一个影响力，你就不会有太深刻的感受。可是癌症是攸关生死，很多人会因为得了癌症，哇，好大的刺激，整个人突然弹起来了，有没有？冲破了他过往生活的习性。好，他的这个意识不断的被这样的一个突如其来，或是他早有预感，可是后来发生还是很刺激吗？很惊讶，很痛苦，很担心，很烦恼。于是你想要解决这个烦恼，你就必须要去找一些方法来面对。所以我们在现在一个意识快速要进展的时代里面，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一个人觉醒的最快？告诉你，你活不了多久了，有没有？你说啊，我活不了多久了，赶快加紧脚步，好，去明白了解生命的意义，去找到一个好，我们说生命更有意义的一个成长方向， 否则你就在那拖啊拖啊，懒懒散散的，有没有？我们说暑假功课都是快开学才要一起做嘛，好，然后就赶着没天没夜的哈，那就在那赶工，好，就是火烧到眉毛了，你才会紧张吗？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直不断的发现一些致命的疾病，好，它会不会也就是一个灵魂进化的过程巧妙的安排？好，用这样的一个哇，这个数量越来越多的人，好，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挑战性的一个疾病，于是刺激你的意识，好，要赶快去找到一个解决之道。好，所以用这种方式刺激更多的人，赶快去做一个灵魂的进展。好，那当然，也许你不是在这一世就完成，可是你已经有了这个刺激，你有了这样的思考，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即便你这一世只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真的啊，这个好像明白，可是你开始有了一个起点，于是你下一次的生命，你带着这一次生命的一种体会，所以我们说转世是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啊，轮回转世就是学习的过程，你不会只有这一世在学而已啊。啊，那你的这个已经了解到或是已经接触到这种灵性的啊，这样的一种进展的方法，它会一直也带着你啊，到其他转世的经验里面。你们这样想有没有道理？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会让你最刺激，然后意识会赶快要去改变跟提升？啊，就是人生经验里面遭逢一个哇非常大的撞击，然后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没有？然后你就会很想赶快去找方法，所以这会不会也是我们一种灵魂进化过程的巧妙安排？好，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意识要快速提升的一个年代里面，什么样的方式让你最快去面对？还有你看天灾人祸，有没有大量的死亡，会不会引起很多人的恐慌？好，这么大的一个恐慌，会不会刺激我们要去思考很多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面对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始因为刺激而开始慢慢的在面对了。好，没有错哈。所以为什么要考试？学校里面为什么要考试？定期刺激你，赶快念书一下，否则你可能就越来越怠惰。好，那我们看接下来啊，他说在你们的国家里面哈，其实有一套很好的制衡，而现在电视剧里面有系统的在研究的科学怪人电影给你们看。好，他现在是在讲鲁伯他们那个时代。那正当你们的科学在深思种种假设会带来的生命实验，这可不是一个巧合，因为人们的集体心智能够做出某种共同的声明，而那些声明是被听见的。好，什么意思？好，集体的这个心智，好，他们会创造一些集体的看到的那个事件。好，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像我们的科学家在深思种种的假设会带来的一个生命实验。好，为什么？我刚才讲没有灾难没有战争就不知道武器的功能嘛，假如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状态，这些科学家的发明就没有地方去实验嘛。好，所以你看他们要发明一个新药的时候，你看就要找人来做，找老鼠，对不对？找兔子，找动物来做实验嘛，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他也要心里面在一个潜意识里面，他虽然不愿意有灾难，可是他心里他的潜意识里面也不知不觉的想要制造灾难。哇，这是很矛盾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这个下一节会讲到。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释哈，因为这个注释蛮重要的，讲了一些东西蛮好的。这个注释我们没有讨论过，对不对？有吗？讨论过了噻。啊，就是在那个一二三四第四句哈，我们再复习一下。人想到行为、行动及作为，却不与使行动与作为成为可能的内在过程认同。啊，他与自己认为的逻辑思考以及推理能力认同，而这些仿佛暗示他拥有一种高贵冷静与自然之分离，那是动物们所没有的。好，他这一段在讲科学家，好，在讲这个科学。 那再说一次，他不与那些使得自身逻辑思考成为可能的过程认同，那些过程是自发且无意识的，因此看起来好像任何在他有意识控制之外的事必须是无纪律或混乱的，并且是完全缺乏逻辑的。他在指科学家。好，那我刚刚有讲过，我们看到小种子长大，我们只看到结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过程。那科学家们也是啊，他没有办法想到行为、行动、作为的发生的内在过程，就像种子要长成一棵树的内在成长的那个过程，科学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还以为他们很厉害，好，他们可以掌控，好，所以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有讲过，对不对？有讨论过。好，那我们就直接翻到下一节，在846节，那我们直接看到在323页，一个评论哈。约瑟啊，这里讲说赛斯在连结的时候都叫他约瑟，否则他的物质实相的名字叫罗。啊，罗，就你们现在参与我们的书来说，假如你不要太从写著的角度来思考，而是从你写稿的角度来思考，那应该会比较好啊。你跟得上吗？好，那这样的态度改变对你很多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你自己的特质、兴趣属性以及方向对资料的形式也会有一部分的影响，这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好，其实鲁伯在通讯的时候，他的意识状态是在另外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为什么都要靠约瑟把他记录下来？那么约瑟的一个个人特质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记录内容？当然会嘛。所以赛斯跟他讲，你不要只是好像在旁边写注解，其实你也参与了这个一个传输讯息的过程，所以你个人呢对这些资料的一些看法也是会有影响力的。那他在讲这个东西。那我们最后一段，琼斯镇与哈里斯堡的意外事件的确是个人实相与公众实相交汇的典型例子。好，那我打算在个人群体事件本质中深入的论述，在这本书里面相关的背景资料已经建立好了，尤其是架构一与架构二。好，这是他的开场白，324页啊。我们直接看到1234567停顿这个地方。琼斯镇灾难发生在我们开始这本书之后很久，但就在最近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在靠近宾州哈里斯堡之核能电厂的一次故障几乎酿成灾难。在我其他的书里，我很少对任何性质的公众事件下判断下评论，不过呢这本书考却是专门在谈发生在个人与群体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与你们全国性的梦以及他们在私人与公众生活里的具体化打交道。好，全国性的梦指的就是众人的一个意识意念的投射啊。那以科学的说法，琼斯镇的灾难里没有涉及落尘，但是当然有一种心理上的落尘。好，为什么这么讲？那个核能这个外泄会爆炸，会引发那个落尘，有没有？但是虽然琼斯镇好，它不是这种科学上的灾难，可是它有心灵上的落尘，这个落尘就是影响力，那个落尘有没有很可怕？污染环境啊。好，他说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落尘，以及全国各行业的人都会感受到的影响。那琼斯镇呢情况的确涉及了我所形容过属于狂热派的所有特征，其中有狂热主义、封闭的精神环境，唤起了一个朝向某种理想的希望，而这种理想仿佛无法达成，是因为太专注看似挡在中间的所有阻碍物。好，他们琼斯镇的这些偏执狂，他们就会好像就是对这个社会很不满，有没有？对政府很不满嘛。可是这一段最重要的是最后那一句话，他说太专注看似挡在中间的所有阻碍物。各位，这是我们人的习性啊，我们最喜欢看着困难，我们最喜欢看着那个最糟糕的部分， 好，我们最喜欢看着那个自己无能为力的地方，啊，我们最喜欢盯着自己哈，有那么一丁点没有做好的那个地方。好，我们始终看到那些阻碍，你还没有去做呢。我们有没有习惯性预设很多的阻碍？有哦，嗯。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很好的提醒。我们再一段哈，大多数狂热教派都有某种特别的语言，不断重复的特定句子，而这特殊的语言更进一步的把献身者与其余的世界分开。好，一个组织里面老是在喊口号，你觉得好不好？对不对？好，我们除了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我们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经文少的实习神明，对不对？好，这句话听起来还算好一点，算自由嘛哈。可是很多的团体他们都有他们的口号，有没有啊？有他们的仪式啊，那你一定要经过这些仪式，经过这些口号，好像你才是我是你们团体里面的人。但是这个东西叫多了，有没有叫多了？这个东西喊多了，是不是自我催眠？是不是在催眠？我们一直不断在被催眠。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赛斯曾经有讲过哈，一个团体哈，组织啊，只要很容易使人心腐化，因为只要一个僵化的组织，它就是会把里面的成员的人心哈，也把它僵化了。他们有教条，好，他们有按部就班的规矩，有没有？他们有口号，啊，你也不知道那个口号是什么意思，你跟着叫就对了，是不是这样子？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也会瘫痪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好，他瘫痪了每一个参与者的思考能力，你听我的就对了啦，你照着就做就对了啦，你不用去管那么多，你不要想那么多，不要问那么多，对不对？他瘫痪我们的思考能力。所以啊，你看像这个琼斯镇，他就把这个跟世界分开了，这种做法也为那些在琼斯镇的人所遵循，对朋友与家庭的忠诚不被鼓励，因此那些在琼斯镇的人已经把强烈的亲密联系留在后面了，他们觉得被世界威胁，但是那个世界是由自身信念所画出来的。他们是被什么样的世界威胁？被他们自己的信念所认定的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给威胁了。就像我们在讲，没有人威胁你，谁威胁了你？你自己认定的那个信念，他才威胁你，对不对？好，所以呢因此他呈现了一幅不折不扣的邪恶与腐败的画面。所有这些到现在都应该已经被看得很清楚了，那个情形导致了上百人的死亡。这些人死亡很简单来讲，就是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相信、他们的认为而死的。那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都死在自己的手里？想要讲白话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每个人都栽在自己的手里，没有栽在任何人的手里。你今天失败成功你今天觉得人生过得惬意还是痛苦，谁影响你的，谁害你的，我们自己选择的。后来还有人讲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明明他就是变心了，明明就是他背叛我了，明明他就是走了，再怎么样也换不回了，有没有？父母亲就是往生了，对不对？你就是家破人亡了，你看我记得了，你就是家破人亡了。好，可是只要你的这个认定，你说老师，你说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不能改变的？你就不能够把死人再把他复活回来，对不对？可是不对呀，真正能够改变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态呀，我们的心态当然可以转啊。我再也不要再讲那四个字了，把它抽开来，拿开来。好，我们的心态可以转，心转境就转。我们的肉体本来就会消失，本来就要死亡。好，死亡了你无法叫肉体再回来，可是你的思念有没有让这个人一直活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是我们的心态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可以有无穷多的改变。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讨论到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有没有什么想要探讨的？都没有，山很好，今天冬至呢，吃汤圆。哎，你要说吗？来，你请说。那个麦克风在哪里？
老师，我在想就是，事件这个事情本身对我个意义 我应该是应该怎么想？比方说就是我看报纸，我在国内，有个灾难就发生了。
嗯。
因为里面没有我熟悉的朋友。
嗯。
所以对我来说就没有关系啦。
对。
所以他不撩动到我的情绪。
嗯。
但是，如果我不想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比较冷漠。因为每件事情都没有我的朋友在里面嘛，
嗯，
所以就事情跟我就没有关系啦，
嗯，
那么我看他们就不关我事，不关我事，那么就我找不到里面跟我这个意义吗？
嗯，好，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你跟我没有关系，你对我来讲不具意义，这个意思是指我现在心里面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情绪感受。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听懂了吗？你刚刚是讲说，哦，这个灾难跟我没有意义，因为里面没有我熟悉的人，所以让他们死了算了，跟我无关，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好，那个是一个在物质实相里面，你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在推脱责任。哦，我为了不要让自己很难过，哦，这件事情跟我无关，不是这个意思。好，你包括你连想要逃避的心态，你为什么想要逃避？不是那个事情让你想逃避，是你内在有一个心态让你想逃避，所以你跟这个事情，我说我跟你无关，我跟你无关，是我想逃避的心态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这两个差别吗？这两个差别吗？不懂噻，太好了，不懂我还可以再解释一遍。好，我说你对我来讲不具任何意义的意思是，今天就算是比如说一个灾难好了，我看这么多灾难新闻，可能我们也会难过，即便里面没有我们的亲人，好，死的都是别人，好，可是我们有些人会引起恻隐之心，也会难过嘛，看到人家的那个悲惨，我们也好伤心难过。好，那我说你的伤心难过是因为你看到这个画面触动了你内在的恻隐之心，你产生的难过。有些人看了，哎呀，就转头，哎呀，没有我的亲人，看看吧，啊，没有没有，啊，祝福他们，哦，那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了，这也是一个心态啊。为什么你的内在里面没有把太多的情感跟这件事情做连结，于是这件事情，在对你个人的心情情绪来讲，它没有连带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代表是冷漠，哦，你就算要冷漠。也不是他们教你冷漠，因为里面没有你的亲朋好友，而是你的内在里面先有了什么事不关己的冷漠，你都是在跟你自己内在的感觉在做连结，在做互动，外在的世界是让你看到你内在的感受，你看到你是一个冷漠的人，还是你看到你自己是一个热血澎湃的人，啊，还是看到自己是一个情感丰富又很滥情的人？这个事件，不管是灾难还是个人之间，是由他们引起你有一个机会看到你内在里面本来一直在那里的心态。我这样讲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好一点 ，OK。好，所以以后电视上看到灾难的新闻，就算里面没有我们，像法国有没有，像这些中东国家真的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可是你看了会不会有一种难过的感觉？哦，他也是我的兄弟姐妹，哎，有些人会有这个感觉，可是有些人会怎么样？哦，还好离我们好远哦，有没有有不同的心态吗？好，这些不同的心态，各位，我们的习惯会什么？哎呦，你怎么那么冷漠，我们有判别进去了，你怎么那么冷漠，对不对？那否则你去救灾嘛，你可以去救灾，你可以看啊，为他祷告，你也可以哦，还好没有在我身边，哎呀，珍惜我的生命，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可是今天这样的疑问也是我常常我们每个人会犯的一个很习惯要犯的一种，不是说错误了哈，一种看事情的心态，就是因为我们会觉得冷漠是不对的，所以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后面有一个意图是，哎呦，人这么冷漠，怎么可以这么冷漠？我讲的更细微了。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很喜欢去做判断，这就是我们的习惯。冷漠是不好的，热情澎湃才是好的，是不是？你是热血青年嘛？没错。可是在某些情况之下，一个冷漠的人反而比较不会有很多念头，又制造更多麻烦。所谓的那个冷漠也有不同的程度，对不对？什么叫冷漠？好，那预知详情请听下回分小章。对，好，我今天下午要到那个汉翔那个癌疗团体，因为他们掉时间。对，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讨论的，那也许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再讨论。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冬至愉快。